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台湾疫苗采购终于落下帷幕，台湾的知名科技企业台积电、鸿海和永龄基金会正式跟上海复星医药签订了1000万剂的 BNT 疫苗销售协议，最快9月底送到台湾。疫苗问题暂时告一个段落后，几个月来复杂的采购内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期间不仅涉及到两岸的政治角力，还升级为一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那怎么看这场采购疫苗背后的政治运作？北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围绕疫苗的政治较量中，谁输谁赢？今天我们邀请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董事长胡对云女士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副教授吴崇涵博士来分析和点评。胡副董事长和吴教授，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感谢主持人，吴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大家好，那胡副董，我先请问您，这个台湾驻德国代表谢志伟在13号呢，再一次证实德国的 BioNTech 和台湾疾管署在去年10月开始商谈的购买疫苗协议，今年1月初正式签字前。BioNTech 在大中华地区的代理商上海复星医药要求把台湾把我国改成台湾之后呢，签约就再也没有下文了。那胡副董，你怎么看这次台湾采购疫苗耽搁的原因？中国在这项采购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大家这段时间看到很多这些疫苗采购相关的，其实很多这些非常错综复杂。那还有我们在前线的第一这个外交人员大使们，他们透露的一些讯息。那其实很多是我们不是一般政府可以很清楚的去把很多的这些事物讲得那么的复杂的这个交涉过程能够交代得如此的清楚。那其实我们从两个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中国也有做一定的这个干涉跟干预。那第一个当然就是6月底白宫发言人说美国知道说台湾他的这个原文是讲说 they were being cut off from access to vaccines，也就是说他们美国为什么那时候6月底又决定再赠送台湾多一批的这个疫苗，就是因为知道有这样子的状况。那2天前，德国外交部长也是在，尤其是他在参访美国的这个Pfizer，也就是这个德国 BNT 的这个疫苗的工厂的时候，也提到说有一些国家把这个疫苗外交变成是去达成自己的这个政治目的。那他也特别提到中国跟俄罗斯在全世界，他当然没有特别提到台湾在这次这个疫苗采购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那我的了解是，为什么会这么坚持原厂制造、原厂包装？这个其实牵涉到有一定的法律问题。那因为大家知道说，疫苗这次的疫苗很多这些研发，它其实都是因为有疫苗，它才开始有研发，开始必须才开始能够去这个研发制造需要给大家使用的疫苗。所以在整个这个合约上，或是说在整个法律面的这个免责权的问题，其实很重要，因为只有政府才能真正去，真正可以，就是说在最后去让他有这个保证这个法律责任的问题。那所以在跟台湾之间，到最后因为知道说不是中国在复星，它其实是代理商，它不是制造商，所以法律免责权必须要有的是 BNT，所以台湾政府才有权去提供 BNT 疫苗。它的 EUA 还有法律免责权，所以我们看台湾的政府有去稍微解释说为什么它授权。那因为它不可能把很多事情讲得很清楚，因为有些事情在台湾讲清楚了，其实反而就会受到一定的阻挠跟这个干预。
那吴教授，经过几个月的拖延后呢，最终由我们提到由台湾的大企业这个台积电和鸿海跟上海复星医药签订了采购1000万剂 BNT 的疫苗。那然后呢，再由这个私营企业呢，把这个疫苗捐赠给台湾的政府来给民众施打。您怎么看这个背后的这些政治操作手法呢？你有认为台湾有没有成功的维护了自己的国格和主权？
是世界上
是这样的哦，这个一般采购疫苗都是由政府 出面，我们看不管是美国在给疫苗也好，亚洲各国在采购疫苗都是政府出面的。那其实这一次 BNT 这个案子不是这一个几个月开始的，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10月11月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有一个叫东洋生技董事长是林权，对不对？他讲得很清楚嘛，本来要谈 BNT 要买东洋生技，要帮忙我们政府去买疫苗，可是那个时候台湾守得超好，我们的疫情守得超好，没有人认为说我会失守，对不对？ 全球都看台湾大防疫模范生。结果呢，我们要买那个疫苗，当然也要 一部分做国产。那买疫苗的时候，东洋生技就遇到这个问题，他是说好，我们这民间的出手帮忙这个上海 BNT 来帮忙买，因为可能卡到所谓的九二共识也好了，中国对台湾的这个打压也好了，就卡在那边。所以呢，东洋林权说让我来帮忙，结果呢，帮忙到最后，哎，破局了。为什么？林权自己都出来开记者会哦，他说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要买太少了。陈时中说200万剂就好了，为什么只要200万剂？没人知道，可能觉得那个时候不太严重，或者有人说哦，有谣传是某个立委想要代替东洋来争取 BNT。好，我们不知道，很多方法面向来讲，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破局了，所以代表说那个时候要买不到，所以才有现在的郭台铭，甚至台积电代表出来买。为什么台湾要疫苗买不到疫苗，由民间出资帮忙来谈？本来是好事一桩，可是呢，中间遇到很多波折啊。什么波折？一来说，哦，这个上海复兴一开始啊，大家还在黑上海复兴的那一批疫苗，说什么？哦，有网军侧翼写说，上海复兴这个疫苗是香港用剩的，叫复必泰，我们是复必泰的，不要用。所以呢，这个上海复兴就被打黑了，这个复必泰的编辑被打黑了，对，大家就开始怀疑那批东西了。后来还在说，哦，我们要买的是原厂进口，哦。上海复兴是代理商，我们是跟德国原厂原汁原味带进来的，就像你在买 BNW 一样，你在台湾要买 BNW， 你要跟谁买？你不可能跟德国 BNW 买，他不理你啊，你一定要找范德买，对不对？你怎么不能跳过范德直接跟德国买？所以你一定要经过上海复兴这一关，然后来买。问题是上海复兴跟你签约的时候，偏偏就出了一个东西了。他说五月的时候出了一个东西，什么？上面写台湾地区，谁不高兴了？台湾政府不高兴了，说这个不能写台湾地区啊，你写台湾地区不能签，所以那个时候又有一点点问题在那边哈。但是呢，这样风风雨雨，疫苗风波过去之后哈，真相终会大白，疫苗终会进口，我们终于买到了。其实这是台湾之福啊，也是我们老百姓之福啊。政治口水少一点，反而是我们的民间企业做了很多帮忙，我们要感谢民间企业才对。至于台湾外交上面有没有加分啊，有没有得分啊，我倒觉得。在这个时候再去搞什么外交，再去搞讨论什么意识形态，都是于事无补。台湾现在就是要疫苗疫苗疫苗，只有有这种方法，大家能坐下来谈，大家各退一步，疫苗才进得来嘛。假如又磕在这个，就卡在说哦，你是上海复兴代理商，我们不要跟你们上海复兴代理商有什么瓜葛，对不对？又卡在说哦，那个包装，对吧？有一说，那不是我讲的啦，是赵少康讲的。他说哦，为什么会这么晚进来？因为你要把包装拆掉，重新印，上面本来有复必泰，对不对？我们要把它拆掉，不可以有复必泰，不然台湾人不打。好，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好，那这个整个混在一起，大家觉得好乱，何必这么乱？打个疫苗，先把疫苗买到再说。所以我不觉得要什么外交成功不成功啊，哦，救人要紧。
那吴教授提到，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包装，我有去查了一下台湾的这个关于输入药品的这个相关规定，其实依照我们的药品查验的这个准则第20条，输入台湾药品一律都要有合格的标签。那它标签其实是制成的一部分，而且标签外面它规定很清楚，你药就是要原厂贴妥，不然就是国内厂商要贴，这是原厂或是台湾自己本身的厂商。那标签跟包装都是制成的一部分，所以就会牵涉到整个原产地，所以依法就是必须原厂贴标签。为什么一直讲原产制造、原产包装？那因为这个就是有这么的复杂的问题。那当然这次很乐见民间与官方合作，那这个变成一个很好的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官方合作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潜力。好，那因为世界的这个供应的疫苗都很不稳定，那关吴教授也提到，的确就是说就把疫情救人很重要， 哦，但是就是说简单讲，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复杂的这个专业的一些这些相关的问题。
现在美国的波折，那台湾民进党的认同者呢现在减少了15%。那您认为民进党会不会为此付出了一些政治代价这样民众的不满会不会持续的发酵下去？
这个政治的这个民意，其实在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有在从事民调工作，或者说有在观察，长期观察政治都知道说，其实民调其实它有时候会起起伏伏，一定是根据你很多跟很多这些不同的这些事件才会引起。那这次的这整个疫苗的过程，其实国际为什么有些友人不出来替我们讲话？吴教授刚提到说不是一直在做外交，那是因为台湾从去年一开始大家都很严重的时候，台湾在就是其实台湾真的是超前部署，所以我们才能够撑了500多天。好，那当然吴教授也很辛苦，刚也提到我们事前谈话的时候大家聊天提到说在台湾大家现在很闷，因为我们不习惯家人也都很不习惯，我很多朋友家人因为这些日子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很难熬，主持人跟我都在美国这里很清楚知道这边的一些状况，所以他一定会随着人民大家的一些想法会去反映在一些对特定的政党的支持率。那在外加上有很多的外力因素，很多中国对这个疫苗的认知战，刚也稍微提到说针对哪一个疫苗他不愿意打，有一些人妖魔化 AZ， 有一些人不愿意去打 Moderna， 可是这个前天就有非常多的这个数据显示，其实现在愿意打这个已经进的 AZ 疫苗日本赠送的就已经有40%了，40%%。所以就是说民进党的这个民调会不会回流，其实我觉得现在都不是讨论的时机。
吴教授您有什
么？是这样的这个民主之所以异于我们讲的独裁政权或专制政权，是民主有善政，民主的善政就是民主的领导人就必须跟着民意来做反应，民主的领导人因为民意他必须做更快更有效率 更符合人民想法的一些作为，这是善政，我们讲善良的政治。那其实民意如流水，民主领导人他不可能永远得一直执政的，最多就是5年，像韩国就5年的，台湾是4年、8年，终有会下来的时候，所以民意是非常重要的，民主领导人一定很重视民意。我们来看看这一次6月底台湾民意基金会调查出来对于这个整体的施政表现，我们知道台湾过去一年我们守得很好，我也很高兴所有来访问学者都告诉我们台湾防疫模范生，我们大家沉浸在这个欢天喜地里面，你要说哇怎么可能大家对我们这么认可，真的台湾的时候过得很好，怎么突然啪一声整个大家就整个傻掉说不对啊，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我就不要再细数我们现在防疫掉到第几名了但是以民意来看反对蔡英文的已经是 44.5%， 不赞同者已经高于赞同他的 43%， 苏贞昌是反对他的是 49%、这个是很明显的民意的一个产生点了当然我就不用讲民进党的整体支持度下滑到是 22.6%， 这对民进党的支持者跟他所谓的深绿选民是个警讯。警讯是什么？就是在这个疫情不断的延烧之下，必须想好继续后面的对策，包括疫苗的持续输入，包括我们所谓的整体的国产疫苗是不是可以足够让我们接下来每年每个人都可以打到2剂，甚至呢面对这个未来的疫情可能变成流感化，我们是不是不需要一直靠进口，可以运用国产疫苗撑起国人的健康，这点是一个民主政府必须要往前看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再看过去说我们的光荣历史，那都过去了，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小岛，我们要该如何面对这个险恶的国际环境，让我们的疫苗继续让维持台湾国人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不用讲说其他像几个新北的或者台北市的这个候选人他们的支持度是稍微高一点，但是呢也不需要不要太过高兴。为什么？因为一样民意如流水，如果他们让新北或台北市的疫情继续延烧，他们一样也是做不下去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还要给个最重要的是在野的国民党反而他的民调没有起来，这点是非常有趣的，所有观察家在讨论。所以呢我们再看这一次呢，这个你说民进党会不会付出什么政治代价，短期的代价一定会有，特别是2022年明年的地方选举，我觉得 如果这一局民进党能守起来，或许他的地方选举不会输得太惨。但是假如他在疫苗上面，在疫情上面，甚至是后面的 Delta 继续烧，外面的疫情如果现在是境外又变多，我们的境外控管没有控制好，那个时候2022地方选举就蛮麻烦的了，这点是我们要继续观察的事情。
嗯，那胡副董您怎么看这个在野党对民进党的批评，说就是民进党是考虑的更多是意识形态，而不是考虑到民众所需要的疫苗，您怎么看这样的批评？
我想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政府他其实在做很多事情，他因为有很大的外力的阻挠，跟很多国内的一些就是说针对就是会去复印很多中国的想法，所以他在很多事情的推动通常是不太愿意让他见光死。其实在去年我刚吴教授提到去年11月就开始去谈 BNT， 那当然这中间有他为有一些，那我们就不一定要去追究过去，好，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有没有超前部署，有没有实际上针对短中期去做一定的战略思考跟一定的想法，有没有去做研发，有没有要去做代理，有没有可能去谈购买，我们不是只有 BNT， 我们还要去购买 Moderna， 好，那 Moderna 它交货的时间在这中间其实也是因为交货会比较慢一点，所以因为台湾疫情严重，所以美国赶快又赠送了累计已经250万剂的疫苗。那大家也有看到一些这个报道，就是说台湾也是有发展自己的国产疫苗，那国产疫苗也是由美国直接提供这个技术，就是 Moderna 技术，也是58%的去这个愿意这个接种疫苗的民众，所目前就是说登记的民众里面 58% 是想要只有就是说这个去打这个 Moderna。 那显然我们的国产疫苗它开发成功之后，它就是符合大家的这样子的想法，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有它一定的步调。跟那当然疫情一下子变得很严重，那也是靠大家很努力，防疫团队不眠不休，还有我们很多的地方公务官大家都非常辛苦，甚至市长以外甚至里长里干事们大家都很辛苦，很认真的去就是说关心所有的他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民众等等。那所以这要靠全国全民大家一起努力，才有可能从就是说当初两个多月以来一直很严重的这些疫情，到现在这几天正好都是只有十几件这样子的新的案例，那就表示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还是有办法再回到最早我们提到说台湾的确是防疫的模范生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不是说我们要以过去的光荣历史来当做一直来把它提出来讲，而是说因为我们创造那样子的奇迹，所以让世界看得到台湾当初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外交工作，我们当初为了这个整个去其他国家的疫情也是到处去赠送口罩，才有今天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其他的国家愿意伸出援手。
嗯，那中国方面他是否认有进行政治干预，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说愿意为台湾民众提供疫苗也乐享其成，还说呢现在这个采购协议达成了，说中国进行政治干预这样的指责呢是谎言，不攻而破了。那胡副董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说辞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那个鸿海永宁基金会他们这次当然跟台积电去代表台湾的官方签署这个契约，那在契约签成之后，郭台铭董事长特别提到说很感谢北京当局让商业归商业，这个推理就是说他的确之前有政治的一些因素才会没有让他商业归商业。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内幕我们也不便在也不可能公开去讨论，那但是有一个是有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就是说在契约的这个交涉过程，其实原本是希望可以拿到台湾的这个医疗，台湾的人民的这些医疗记录就是说这些施打，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这些都是有很多的问题才会有很多的政治力的介入 还有当初就说整个这个主你我刚提到这个法律面来讲，一定是要国家代表他才有办法给予未来的免责权。所以你在签这个契约的时候，如果不是透过企业他去授权，到最后国家要授权他去签署，他才有办法未来有这样子免责权。我是说原厂。
嗯，就在台湾采购 BNT 疫苗搁浅的时候，每日向台湾捐赠了大约500万剂的疫苗，缓解了台湾的疫苗危机，也改变了这场疫苗外交当中的力量平衡。那吴教授，您认为在这场政治较量中，谁输谁赢呢？
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其实在拜登上台之后，他就是倡导一个同盟多边体系，他完全跟川普走不一样的路子。川普是单干，但拜登一样是走抗中，一样对中国较不友善，但是他走的是同盟多边，我讲之前不断在分析的叫做 hub and spoke， 叫轴辐体系。他并且在亚洲的各个国家他也是愿意赠送疫苗，他不但也是在这个赠送疫苗给韩国，也愿意让韩国代工 AZ 疫苗，他当然更愿意把这个疫苗给了台湾，因为台湾是他在整个抗中地图板块上的非常一个重要的一块。OK， 所以其实美日在这个援助台湾疫苗上面，他们是有一定的力量在那里。然后这个力量呢，我们可以看呢，我们与其要讲它这个是叫权力平衡，不然我们讲是疫苗平衡。因为其实当初国内有一说台湾买不到疫苗，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陆在九二共识上面，或者在一些对台湾问题上面，想要有一手深入一手要来控制，就造成台湾在疫苗上面受阻。这个时候呢，美国人美日他们说，那好，那我们就赠送给你疫苗。好，那这时候突然这个上海复兴说，赶快开绿灯，感觉有这种权力平衡的感觉跟意味在那里。当然一说也是他们也希望台海要稳定，北京我有看过报道说北京也不希望看到台湾人民为了疫苗这个真的拉撕破脸，让大家过不下去，台湾人民过得很辛苦，也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子。所以感觉这个疫苗的权力平衡在整个亚洲上面呢，在这边上演。那台湾面对这个地处在这个所谓这个美中两大强权的这个交势之下，我们该如何自处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上海 BNT 这个后来这个捐赠谈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啊，它的避免了所谓政治角力，避免因为美中关系而造成台湾两面不是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假如真的美中关系那么恶化，台湾是怎么拿到疫苗吗？不可能，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美中角力之下，我们在这边闯出一条生路。我常常在讲的避险政策就是这样子，你必须要游刃有余。只要我们真的那么意识形态，我们真的觉得他是上海复兴代理商，我们只要签到上海我们就不谈，那我们今天就不可能签到。但是呢，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好，我们承认是代理商，我们承认我们台湾有这个权利要买自己的疫苗。包装包装也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好，我们就赶快用原厂包装原厂进口，对不对？我们都谈成了。这就是台湾在所谓的疫苗外交上面我们常常做的，我们就叫避险政策在美中两大强权之间，我们一定可以杀出一条路的嘛，是不是？这里我是要分享是这样。
嗯，那胡副董，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我也觉得说，在整个这个整个地缘政治，整个这个大国角力的过程中，疫苗这个真的就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尤其这次一年多来，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百年浩劫，没有人想到会把整个世界的经济，不要说就个别经济，那当然是对每一个家人，甚至到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有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所以当然对国家而言，它都有受到非常多的这些不同的因素的影响。那台湾的因素很复杂，是因为台湾不是单纯就台湾个体来讨论这些议题，因为台湾有很多的中国因素，还有台湾在中国的一些协作者，他会复杂化特别多各其他的，他透过很多的统战或认知战或是疫苗一些这些要不要提供的这些威胁。然后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没有商业归商业，那但是的确在疫苗整个过程构成这个购买的过程也证实，就是说知道说我们其实必须要有这个国家的授权。那所以就是刚吴教授所提到最后就是结合契约去购买，这个是很好的做法，但是这个一定要有国家在背后去协助授权，未来才有很多的这些法律的责任免责的一些厘清，可以厘清这些问题。那谈到这个美日 整个这个在美国在亚洲的布局，我说美国跟中国的竞争，我想比较能够退一步来思考，就是说其实简单的就是美国、日本甚至立陶宛很多这些国家，他们就是因为觉得台湾就是真的是他们的民主伙伴，所以大家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关心照顾，那真的就是这个就是人类的，就是说我们在大家都很疫情严重的时候发挥我们人性的很善的一面跟正面的力量，让不是只有在整个这个不是只有就是说在这个目前在亚洲这边的政治问题或是中国台湾之间其实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说大家对台湾政府蔡文政府他们的路线是有一定的这个肯定。
通过这一次的这个疫苗风波，台湾的民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不是会这个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抗拒更加的增强，反感更加的增强啊？胡副董，
其实在这个吴教授应该很清楚了，我们在台湾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运用 LINE 哈，这个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群组，那群组有时候就是依据大家的这些政治倾向都互传一些讯息。那对中国的反感其实就是原来就是已经对中国的我刚提到他们的统战或是认知战或是在这个疫苗取购方面对台湾的一些干扰大力的一些干扰这些人他们一定会持续对中国这些反感反而会加深，而且会激发一些这个就是说会或许会激化，而且会让大家会更分裂。因为其实最近大家如果有在看台湾的一些评论节目，也看到很多这个评论家有讨论到台湾这个撕裂对立的这个状况。那当然这是不是我们乐见的，那但是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台湾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而且是很多伟大的人民，他们台湾其实创造了非常多的奇迹，从早期的经济到疫苗奇迹到这个不是疫苗到这个防疫的奇迹。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这样的环境，其实我们社会都永远有一股力量，它是会从善，而且是往正面的方向，所以一定会找出一个跟中国这边的这个相处的方式。那大家也看得出来说，其实 AZ 在这么被我简单讲这个数据，就是说会不会对中国反感会增加，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是蛮值得去这个可以用来这个参考的数据，也就是说到7月14号之前疫苗预约平台已经有人全国登记已经是664,714人，那其中有 41% 的民众他是愿意接受只有接种 AZ 疫苗，好，就是说他接种不管他是只有想要圈选登记 AZ 那是12万人，再加上愿意接种 AZ 跟 Moderna 的有260将近200快要261万，所以这样子合起来就表示说在很多这个过程很多人针对一些特定被妖魔化的疫苗其实没有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还是愿意去接种，所以就表示说的确这些原来对中国反感他会持续反感，那或许会有一些人会开始去认知到说其实如果他有在关心国际新闻就会看到也会注意到其实其他国家为什么会有日本美国还有甚至德国都出来挺身而出特别发言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在观察国际新闻的观众朋友都会注意到。
好，非常感谢胡副董和吴教授，那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讨论就到这里，那感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董事长胡对云女士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的副教授吴崇涵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